好，我们今天来学习基要信仰的第27课，就耶稣的受死、埋葬和降在阴间和复活。我们在开始之前，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今天晚上又召聚我们救主堂的这群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在之前看到和孩子一起读经，一起预备明天敬拜的时候，师母放的这首诗歌与主更加亲近。我们看到我们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就是这首歌的背景，在泰坦尼克号上，当船要沉的时候，我们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我们会如何的感受呢？主啊，真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愿意与主更加的亲近，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愿主今天真的借着今天的这基要真理的课程，让我们更加的与主亲近。求你的圣灵亲自的做工。如果你的灵不做工，不在我们中间做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因为字句真的是叫人死，只有圣灵才是叫人活的。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借着你的话语，叫我们活泼的在你面前更加明白你的真理。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我们今天来学习基要信仰的第27课，就是耶稣的受死埋葬、下到阴间和复活。那这一课呢的内容，我也是参考了杨牧谷牧师的《使徒信经》的新译新释这本书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一课的内容呢，大家可能在前面的课程当中很多的内容已经讲过了，尤其是在耶稣所做的事当中，就讲到耶稣所做的这个事，最大的事情就是在十字架上的受死。那你会问，那为什么还要再来学习这一课呢？如果我说这一课的这个主线呢是什么呢？是以使徒信经的内容为主线的。我们前面用了十几课的时间讲基督论，我信我主耶稣基督。那么今天讲到关于耶稣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这一课的内容，我们会将使徒信经中的这一段的内容作为一个整体来讲。那使徒信经提到耶稣被钉于十字架和接下来的受死埋葬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一段的这个使徒信经的内容是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如果不合在一起讨论，往往会出现偏差。因此我们会在这一课将这一段呢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那么使徒信经的这一句话，如果我们这个看这个内容来话，整个使徒信经它将耶稣基督就记述了耶稣基督的两个历程，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死亡以及他的复活。那死亡和复活可以说是在系统神学上它是一种两种神学，就是一方面就是耶稣基督他被羞辱的钉在十字架埋葬了下到阴间，所以说可称为是十架神学。那么另一种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复活了，那么为了人的称义，他胜过死亡，故也可以称为是荣耀的神学。所以在传统上，西方教会就是罗马的天主教，他十分重视神为我们的缘故把他的儿子交于死地钉十字架，就是西方教会罗马天主教非常重视十架神学。而东正教这是偏重神为我们的义使他的儿子复活了， 就称为是荣耀的神学。那这种二分法，实际上在不是本质上的不同，因为从耶稣的受死到复活，都发生在一位耶稣基督的身上，都是发生在耶稣基督一位的身上，又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他经历了这种十字架上的羞辱，他经历了复活之后他升天的高升，这本来都是发生在一位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本来就是一件事。因此，如果没有羞辱，我们就不会明白耶稣的升高得荣耀是什么意思。同样的，如果没有神为他的儿子平反这个在十字架上的羞辱，我们也不会了解耶稣为了我们罪的缘故降卑到一个什么样卑微的地步。换句话说，因为受难节就是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没有受难节的哀伤，我们就不能无法体会复活节的这个喜乐。如果没有复活节那个黎明，我们看到这个复活节的黎明，我们也不会认识到受难，耶稣受难在十字架是何等的黑暗，受难节的黑暗。所以我们一定要将这个耶稣的受死埋葬下到阴间，然后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来讨论，我们才能看出这个事件的广度多么的广，多么的长阔高深，我们才能看出它的广度和高深来。所以我们先来看耶稣的钉十字架。那么如果从今天我们看不到十字架是多么的羞辱，今天十字架成了教会的一个标志，教堂设计的一个焦点，很多教堂设计从空中啊，从外表来看，这个十字架都成为教堂设计的一个焦点。那么一些教廷，就是那个罗马天主教啊，东正教啊，就是一些重要的权贵胸前的一个圣物，以及无数信徒都有时候佩戴十字架作为一个配饰，这些都会让人错误的觉得十字架真是美丽可爱，就几乎既不让人觉得只有人格高尚像耶稣那样的人才配和十字架扯上关系。实际上在耶稣的时代，只有罪大恶极的不是罗马的公民，像强盗啊，犯了重罪的才可被钉十字架。罗马的公民无论如何都不可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么既然反差这么大，问题就来了，你会问，那耶稣为什么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才能解释这种绝对矛盾的一个现象呢，并且使它具有正面的，在我们的信仰上有正面的意义呢？那我今天呢，尝试着从三个层次来讲这个为什么耶稣会钉在十字架上，一个从圣经上，一个从历史上，再一个从信仰的层面来看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先看圣经的层面，就是神他计划的焦点，十字架是神计划的焦点。新约圣经最早它是以正面的态度来讨论十字架的，都是在耶稣复活的角度来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它是出于上帝的计划。那既然是出于上帝的计划，这就不是人所能领悟的，不能完全的领会的一个旨意，因为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那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我们会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在哪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4章，就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 耶稣和两个门徒的对话。那么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24章26节就讲到说，耶稣就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应当呢，在英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have to， 岂不是他必须去做的吗？那么于是耶稣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那么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白了。那读到这里，我们就不仅会问，那耶稣所指的从众先知起又是指的什么话呢？就是旧约圣经当中，在摩西五经，在赎罪日，当代赎祭牲为人的罪，他们被杀被献为祭，以及先知为了神的工作而被害，以及最重要的仆人之歌，在以赛亚书53章所预言的，这一切都是按照经上所说的发生以及成就了。那今天我们就不详细讲了，以前我们讲了很多了，大家可能还记得一些。那我们就会问，这成就了什么呢？所成就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在罗马书的五章第十八节，因为一次的过犯，就是指亚当的这个犯罪叛逆，众人都被定罪。那照样因为一次的义行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顺服，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所以新约圣经指出，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的，已经在旧约的圣经上被记载了，而耶稣的受死正是神整个计划救赎计划的一个焦点。因此路加就说，耶稣的受死岂不是应当的吗？岂不是 had to 吗？所以我们简单的讲了，从圣经的层面就是神计划的焦点。我们再来看从历史的层面，这可以说是一个律法的谋杀。因为同时历史学家也会问，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如果你从历史学家的观点出发，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应该是有据可查的历史事件。同样有史可查的是，无论怎样解释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受审的时候所说的话，例如在约翰福音19章第7节，马可福音14章64节，马可福音的15章2到 5节，我们从这些经文看到，无论你怎么样去查看耶稣所说的话，耶稣的罪绝不应当是他是罪该被钉死的，更不用说在罗马的法律下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是历史的事实，是经过法律程序的，就是我们上一次说的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就是被罗马巡抚比拉多批准，按照罗马律法是被处死的，这是历史的事实。你会问，那这又怎么解释呢？那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历史学家只能说这是人类丑恶面孔的一个呈现，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法律的谋杀的事例。你会问，这怎么可能发生呢？如果我们看，从回到圣经来看，从圣经的记载，当时的宗教领袖，那些法利赛人，那些这个大祭司，他们非常的熟悉旧约的律法，可是他们却高声喊叫说，我们有律法，按照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以为他是神的儿子，记载在约翰福音19章第7节，就是公会审定耶稣死罪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了健忘的话，在马可福音的14章64节， 不单是如此，当时定耶稣罪的，可以说几乎是众口一声，异口同声的，有撒都该人，有法利赛人，还有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们都受不了耶稣这种自大，竟敢向他们的这些传统挑战，去亵渎这些人的权柄，破坏这些律法师、撒都该人所有的宗教领袖，他们看为神圣的这一切，就是他们认为就是叛逆上帝神圣律法的明证了。所以这样看来，从耶稣被钉死罪的原因，不是律法上的，不是耶稣违背了当时统治他们的罗马的律法，而是宗教上的理由了。因为如果按照罗马律法的法律说健忘的话，罗马的律法是不应该被判为死罪的，更不用说句健忘的话就被钉十字架。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中间有学律法的、学法律的，我们知道罗马的法律是非常严格的。这个说健忘的话，在罗马的律法上是不应该被钉死罪，更不用说被钉十字架，跟钉十字架是扯不上任何关系的。所以，这正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揭露的一个历史的矛盾。那这就显出了人性的一大这个黑点，就是原来人类的历史，在人类的历史上，人类的宗教有那么大的一个疯狂的力量，可以叫人正常的道德力量被瘫痪了，叫人的理性判断被歪曲了，叫人的良心完全的泯灭了，以至于他们一意孤行的挥舞着神的旨意这个金牌，让他们胡作非为。耶稣的被杀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保罗在信主之前逼迫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中世纪是以至近代历史上逼迫那些异教徒，那些都是罗马的天主教的这些这个知名的这个人物，逼迫那些异教徒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知道，因为这个一些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就是一些反基督教的人说啊，这个罗马天主教啊，迫害那些这个什么日心说的那些这个学说的，以至于将他们烧死，这都是可以说是人类的宗教这个力量。当这个宗教这个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让人的道德完全的瘫痪，以至于我们现在看爱尔兰的冲突、中东的这些冲突，都可以说是活生生的例子，难怪罗马有个诗人就说，由宗教引发出来的罪恶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我们简单的讲了一个，从历史的层面看，这是一个法律的谋杀。我们再看，从这个另一个层面是什么？从信仰的这个层面来看。看看这个 PPT 我没有做。从信仰的层面来看，我还是不放这个吧，放到上面这个。从信仰的层面来看，就是上帝和偶像的之间，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信仰的层面就是由历史引出来的信仰问题，就关乎上帝和偶像的问题。由此可见，由宗教引出来的罪，都是有一个特色，什么呢？就是他们把，就当事人，把一个本来属于神圣的观念，变成一个偶像来膜拜了。所以，就耶稣被钉死这个事例来说，就是犹太那些宗教领袖，他们把他们的律法、把他们的传统变成他们的偶像了。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在律法之上进一步的就会 膜拜他们所遵行的律法，他们就会把他们自己看为是律法的守护使者，并且他们会不惜牺牲一切来护卫这些律法的地位，因为他们所设立的这个律法可以说已经成为他们的偶像了，是不能被挑战的，是不能接受质疑的，违反这些他们认为是绝对至高主权的这个律法是一定要被处死的。尽管当时的比拉多就对，就是比拉多就对对他们所根据罗马律法，我查不出来他们有什么罪来。那些犹太人立刻就接着说：“我们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该死的。”所以，宗教之所以会引发如此可怕的罪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一种价值可以高于他们的偶像的，包括其他人的生命在内的。所以，基督教2000多年的历史，就是不断地暴露出人性在这点上的真面目。所以，我们从圣经、从历史、从信仰3个层面讨论了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耶稣的受死埋葬和降在阴间。所以，耶稣的受死埋葬和降在阴间，第一点，我们看耶稣的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就很像一个这个大写的英文的 V 字。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是他的死亡，接着就是埋葬降在阴间。而且是一个彻底的、完全的，也是一个终极的结果。而信经的下一句是什么呢？就是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这样来看，我们就可以把信经、使徒信经分成2个部分来看，就像一个英文大写的 V 字，从上帝创造世界，一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及他的受苦。是这个 V 字向下的这一划，那么降在阴间这一划就是终极的尽头，就是到了最低点。那么耶稣的复活到他的应许再来，就 V 字就开始向上划，一直到延伸到天父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我们知道今天人，我们很多人照相喜欢怎么比试？比手势，打一个 V 字。这个 V 字的手语是什么意思呢？是英文的 victory，就是胜利了。说这个胜利的实质呢，实际上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从使徒信经的观点来看，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从道成肉身下到阴间，到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就是耶稣在人类的空间所成就的这个胜利。就是人类的希望和将来，所以在耶稣的这个受死这件事上，圣经宣告说，我们知道说旧事已过了，旧事怎样已过了呢？圣经上又说你们已经死了，在哥罗西书3章3节，然后。说加拉太书2章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从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工作可以理解为我们人类一切的努力都是幻灭的，就是已经过了。我们已经基督徒是已经死了，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都不再是我。就可以被理解成人类一切的努力的幻灭，但是这些经文只是引用了一部分，所以我们读经不能这样引用，我们再看完整的经文，每句经文都有不可分割的另一部分。我们如果看完整的部分，我们就会看到说旧事已过，目的是什么呢？目的都是为的就是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因为你们已经死了， 为的是什么呢？你们的生活与基，你们的生命与基督是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了。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只引用上半句，你会觉得很不自然的。正如人犯罪之后接受上帝审判，你会觉得很荒谬的。因为我们都习惯上，我们都是依赖上帝的恩典而生活，对于原来理所当然的逻辑的这个结局，我们就会渐渐的感到疏远，甚至是没有完全不认识了。我们人都习惯的过于依赖上帝的恩典而生活了，但是我们人却不认识这种恩典。因着我们人心里这种骄傲，我们最不愿意承认就是我们人是需要恩典的人，更不用说我们接受那白白的恩典了。由此可见，我们就看见说一个人为什么不能信上帝呢？有时候为什么逃避上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逃避上帝，他就是在逃避上帝的恩典。如果一个人逃避上帝的恩典，结果是什么呢？那我们都不愿意想到的就是，我们就必然会面对上帝的审判。这就是使徒信经所说的降在阴间。所以阴间是哪里？是什么地方呢？阴间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就是神永远抛弃、永远遗忘的这个地方。这是圣经所告诉我们阴间的真面目。换句话说，阴间就是神给那些逃避他的人的答案。人不是要逃避上帝吗？那好，神就说满足你们的愿望，你们要逃避，好，就满足你们逃避的愿望，就给这些人预备了一个永远没有神的地方来躲避。所以这阴间才是人，就是上帝为那些不愿意接受他的恩典，来逃避他的恩典，来躲藏的一个地方。这才是人存在的终极的威胁，也是律法给人预备最后的归宿。但是基督的福音，我们所以说它是完全的福音，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在这最后的归宿之内所成就的，他在那里代替我们来接受审判，他成就了律法。这就是耶稣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的意义。从此以后，人到哪里，你去哪里躲避上帝呢？你说可以躲到阴间吗？耶稣基督他钉死、受埋葬、他降在阴间，你到哪里去躲避上帝呢？天上是他的宝座，阴间，天上是他的宝座，就是阴间已成为他死亡，他胜过死亡，在恩典与审判之间，人类实在没有第三个选择了。既然如此，我们不仅会问，那人在面对这个终极命运的时候，是否还需要第三个选择呢？我们接下来会来探讨关于死亡的问题。死亡的面目，死亡是生活的一个现实，是现今生活中一切可能的一个终止，它是人类生活在这个世上最后的一个过程，也是人最终极恐惧的。因为死亡对人类来说，它是一个休止符，叫生命显出无可奈何的要面对这个休止符，叫人感到恐惧无奈。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休止符 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如果我们去过墓地， 你去走过墓地，你会看到墓碑上你会看到有80岁的活到80岁的人，甚至有100岁的人的墓碑，你也会看到有20岁的，甚至有2、3岁的，甚至有不到1岁的墓碑。换句话说，我们的一生都在死亡的阴影下度过的，叫我们人类不得不承认，死亡实际上就是生命构成的一份子。我们人不愿意谈论它，不愿意去想它，因为死亡完全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以外。所以，从生活的角度，从生的角度来看，死亡不是我们人能够参透的，我们人能掌握的，我们索性就不去想它了。我们中国人，你和他谈论死亡，他会给你搬出一句孔子的名言，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活着我都不知道怎么活着，谈论死亡干什么？未知生焉知死？因此，我们人生今生就只是以什么为目标呢？以追求名、追求利作为我们今生的目标，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人就可能不惜损人利己，我们会破坏一切的关系，破坏我们和自然界的关系，破坏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甚至我们也破坏我们自己的关系。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有可能是我们或许拥有了名利，但是我们可能却失去了使这些拥有可以兑现的那种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失去的话，你所拥有的就会变为毫无意义。毫无意义就是没有关系了。因为失去这种关系的另一个名称，可以说就是死亡。就算我们定义要忘记这个我们肉身的死亡，说这种活死亡仍然要我们感到恐惧和无奈，因为终究有一天我们还是缠不过他的，不能忍受没有关系、没有意义的这种生命，我们就会，哎，自行了断了，一了百了了。圣经称这种生命为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生命，就是我们无论我们如何的美化这种了断，如何我们如何的高，无论如何高歌这种了断，我们会翩然离去也好，是怎么样美化也好，它都是恐惧和无奈的死亡。那接着问题又来了，难道真的是人死了，一死就一死百了了吗？如果按照自然的条件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死亡就把一切围绕着以及限制着这个生命的条件都挪去了。因此，从这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死亡就是所有关系的终止，一种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生命都是神所创造的，其本来就是远远的大于这个自然条件的。死亡尽管是从自然的条件来看，与世界的关系都终止了，但是它却使人开始了向一个新的关系迈进，是什么呢？就是向神的这种新关系，一个以神为永恒的将来的关系。当然呢，这句话包含着你有神和无神的这种永恒的将来关系。我们有神和神之间是一种。和神之间有神的这种永恒的关系，那无神呢，就是和神将来之间有一种无神的永恒的关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死亡就不是那种灰飞烟灭，不是那种翩然离去了，而是使今生的生命要面对永恒这个真体的行动了。所以说，我们一生当中，确实是没有一个行动比死亡更坚定，比它下沉的更加的深邃的，就是直到阴间的这个深极处。所以，作为一个人， 又为众人所代替众人所死的耶稣基督，说他不仅仅像人一样，我们人死了之后就受死了、埋葬了，耶稣还要下到阴间，为的是什么呢？他要胜过阴间的权势，他好掀开死亡的这个真面目，他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什么意思？换句话说，死亡是一定要临到众人的，但是众人却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亡，在今生，在你活着的时候，就选择一种要迈向有神的一种永恒的将来。那这样看来，死亡就不是一种最终极的剥夺，而是一个最后的要高升。由此可见，进到那种一种从现今一个可见的地步，进到一个我们现在看不见的、不可见的，从现今看来，我们的肉体都会朽坏的这种可朽的，进到将来永恒的不朽的当中，从因对死亡的恐惧，从阴间的恐惧那种状态，进入到一种与神同在天国的那种欢喜快乐的状态。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些，我们就来看，那么降到阴间，又是它的，又是一种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所以有了上面这个基础，我们再来看"降在阴间"这句话，在希腊文，就是或者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它是一个虚无的地带，就是，而不是中世纪所解释那些什么人在那里受刑啊、受苦的地方。是指死人的居所。那么，使徒信经采用"降在阴间"这句话，它的原来的意思有可能是指耶稣基督他经历了人在死亡中所要经历的，甚至他要下到阴间，而这个意思也就在新约圣经耶稣他所说的约拿怎样在鱼腹中3日3夜，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就暗示了耶稣基督所说的，用约拿的比喻所说的一个这种暗示，在马太福音的12章39到40节，当有人问耶稣要耶稣行个神迹，耶稣就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所以就隐含了一个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再看，在改教家马丁路德，他就把降在阴间，他联系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一句话来解释。耶稣在十字架上就高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丁路德说。都说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说耶稣基督不单是下到阴间，更是为了我们忍受了这个罪恶极其深重的这个刑罚。是什么刑罚呢？最重这个刑罚是什么？被上帝离弃。所以马丁路德这个解释，让我们就回到了初期教会，就使徒信经这个意义的传统里去了。所以，我们虽然我们不能够很清楚的，就是知道很清楚的解释，使徒信经当中说，基督耶稣基督下到阴间，他去做什么去了？他向谁做什么工作呀？他工作的结果怎样呢？我们没办法，详细的就是清楚的很清楚的解释，因为我们的这个圣经的资料说，关于这节经文《使徒信经》这节经文的资料不够，但是以下3点，《使徒信经》里说，我们从圣经来看，是可以是相当稳妥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降在阴间，它是继承了旧约、新约两约之间对阴间这个一个传统的解释， 是指耶稣基督救赎工作他伸展的范围。这种了解跟中世纪或者我们中国人对阴间的了解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不要把中世纪对阴间的了解 和我们中国人对阴间的了解带到这个使徒信经里面，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两约之间那个犹太人对阴间的了解。那么第二点就是就信仰的角度和我们人存在的问题来了解这个降在阴间对我们人在世的时候生前被遗弃那种恐惧，我们都会感到被遗弃。什么？当我们面临生老病死的时候，和我们对死后那种无知那种茫然的恐惧，这个使徒信经借着降在阴间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保证，就是在阴间的在那一端的不是阴间的势力，而是什么呢？胜过阴间权势的耶稣基督，他下到阴间是向阴间的权势夸胜的。耶稣基督已经胜过阴间。第三点就是，当人处在这个生老病死这个惶恐之中的时候，恐惧当中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独自担当的。一方面，耶稣基督已经走过这条苦难的之路，今日我们信主的人会耶稣会跟我们一起走过的，耶稣会在我们下面承托着我们的，在上面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在下面他承接了我们面对这些生老病死的恐惧。另一面就是我会接着讲在下一句是什么呢？降在阴间就是告诉我第三天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因此我们面对生老病死这个黑暗的都是至暂至清的，并不是永恒的。永恒的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好，接着我们就来看第三点，就是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那这句使徒信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所不能的，耶稣基督他给我们成就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就说15章4节，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那么，这有几点的意义。首先，它的发生是的日期是可以考察的，就是耶稣被钉死之后第三天他复活了。第二，它的发生是有证据支持的，因为上次我们讲过，有许多人看见复活的主，并且和他生活过一段日子，还有空坟墓作证。复活的事件是第一代信徒，使这些恐惧、害怕，这些耶稣所拣选的12个门徒，他们见过复活的主，他们的生命完全的改变过来，他们开始到处传扬福音，开始成立教会。很明显的，复活的事件跟耶稣的钉死和埋葬的事件是不一样的。好，因为这些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大家重复过很多很多地方了，我们在这一课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那么我们从复活信仰的内容来和大家再接着分享一点点，就是刚才我们讲过，那个从使徒信经这个 V 字的结构来看，耶稣的复活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就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耶稣为主基督了。使徒行传2章36节，旧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就像一本书一样，旧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新的一页已经展开了。这是犹太人所一直盼望的，旧约圣经所一直预言的，这个弥赛亚的新国度，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受死，现在复活，教会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因此，复活的主被称为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在哥罗西书1章18节就说，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说，也是 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以后要复苏的，就是我们人跟随耶稣，我们的复活也要是和耶稣一样的。新的国度，神的国度已经展开了，新的纪元已经来临了。基于这一点，复活的主就给那些等待加利利的门徒一个新的命令，要把这个福音要传到地极，以致人不再活在对死亡的恐惧当中，不再活在旧的世界之内。因此，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就反复地强调，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信徒将来也要同基督一同复活过来，向着也是这个我们现在活着的，就刚才讲的，不再是就是我们的老我了，是为神新的国度而活。所以这是我们复活信仰的一个主要的信息。你会问，这一切怎么可能呢？我们岂不是还活在这个旧的世界当中吗？我们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还是会一天一天的衰落着，仍然受着我们旧的性情的控制，因此还是有时候我们还是对生老病死，我们还是有着一种恐惧啊。不错，我们基督徒在当那些门徒在碰到复活的主之前，他们也是受着一样的挂虑和困扰的。但是当他们这些门徒真正的遇到复活的主之后，他们的生命就完全的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以复活来看十字架的，十字架就不再是一种屈辱，不再是一种失败了，是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了，这种连同这种各种羞辱痛苦都一同被埋在坟墓里了。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胜过了他以前钉十字架那种羞辱和失败的记号了。为此，新约圣经看耶稣的死，就是为了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的一个赎价了，以致我们在神面前的法律的地位就完全被更新过来了。从此以后，神只有一个角度来认识我们，就是什么呢？透过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就成为在圣灵里新造的人了。我们有新的自由，有新的可能性，来过一个新的生活了。说这样一个生活，对你我这些基督徒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种可能性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实现呢？就是我们还是必须的承认，要摆脱老我，要体现我们新生命的这个新我，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们永远都会有这样的挣扎的。圣经没有给我们留下好像魔术师般的一个咒语或者一个捷径，使我们好像念念咒语就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就可以一蹴而就的。它只是不断的以基督复活的事实来提醒你和我，并且向我们保证，耶稣已经战胜死亡了。整个这个棋局，这个虽然没有最终的结束，但是胜势已定了。这种死亡、魔鬼、撒旦已经被耶稣基督将军了。他的垂死挣扎并不能改变他必然败亡的这种趋势。所以，因为神的儿子已经合法的把他就像下棋给他将军了，马上就要棋局就要结束了。如果我们相信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听见这个复活的信息，我们就不再像那些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没有在圣灵里重生那些人，他们没有希望那些人那样，我们整天恐惧这个生老病死，我们会愁眉苦脸的生活，我们不是这样的。因此，基督就会引领我们进入一个胜利的凯旋者，就是李牧师在带领我们查考这个哥林多前后书，告诉我们，以至于我们所看见的，就是 黑云尽头的，我们有光亮的，就像隧道的尽头，我们会看到光亮的，会看到耶稣基督的。所以说，这就是耶稣，就是使徒信经所说的，耶稣被钉死、埋葬，就是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对基督徒的真正意义所在了。所以，这是今天我把这个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用这一刻，就是结合以前的前面的信息，做一个整全的，它是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所以，盼望我们马上复活节，耶稣基督的受难节、复活节就要到了。我们借着这段时间，我们读经、默想、祷告，我们能够明白耶稣的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真正意义所在。好，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真的，孩子笨口拙舌的口，实在没有办法将这么深奥的真理讲解出来，只能用杨牧你的忠心的仆人杨牧谷牧师所写的这个书的信息和弟兄姊妹分享。求主真的是你的圣灵亲自的做工，在我们弟兄姊妹的中间，亲自你的圣灵运行，带领我们，让我们借着每天的读经祷告来默想你宝贵的话语。这个，我们教会马上就要迎来4月份，受难节和复活节，让我们这一个月，我们借着每天的读经祷告来默想耶稣基督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意义，带领我们明白你的意义，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盼望，我们真正的用我们的心灵诚实，用你赐给我们的圣灵，用你赐给我们的真理，我们来敬拜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